今天罗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所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9:16-27。我们再次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9。《哥林多前书》9:16-27，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哥林多前书》9:16。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就着《哥林多前书》9这个题目讲的是，这是第三次我要把里面我上一次没有交代清楚的，我们能够再继续能够把它补齐，讲得清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呢，有好几次了。那保罗他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讲这些，在信里面他提这些事情，只有一个他的中心的这个目标，就是他的那个核心的一个真正的心意，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传福音。他为什么传福音？他又如何来传福音？啊，所以保罗呢？不单单是把一些原则立场透过他的书信教导我们，他也把他自己他如何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也把它写在里面啊。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已经读了好多次啊，可能已经多少都有一些印象了。那么大家对保罗写这些书信呢，你会有些什么样的一种联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啊？你有什么感想没有？啊，我们尤其是我们现代的人，大家用这个社交媒体啊，使用即简讯，所以我们简讯呢，每个人写的那个符号或者是这个缩写的代言的词语呢，现在大家都在那边新创出很多啊，因为简讯嘛，就是要简单一两句话。我记得我刚开始用这个手机简讯的时候啊，还是很老套的传统的， 就是好像我一定要写一个完整的，所以写打了，我们打字又慢啊，这个指头又不大容易听使唤，所以呢，你要把它打完整的，好像平常写文章一样啊，打个几个段落出来。结果没想到对方啊，一句话马上就来了，你就不知道你要怎么样能够追得上他的这个脚步啊。我们现在大家都习惯了，我现在也开始习惯，我每次大概就只记一句话啊，之后呢，他可能在马上就回了一句，我再一句一句的回，而不是写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篇小小的短文一样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习惯于我们目前的这种记简讯的方式，可能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呢，不晓得大家的心里面的想法是怎么样，是不是保罗也是信手写来的啊？其实不是，那个时候写这个书信呢，有的时候是保罗自己写，不过多半呢，因为他要一写要复印嘛，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所以他是有好几个他的书记啊，他的书记呢，他口述，他的书记帮他写。如果这一封同样一封信要寄到不同的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那么他就有好几个书记大家一起写的，最后他自己署个名啊。那保罗口述呢，也不是说他信之所至啊，他就讲到哪里写到哪里，他还是有一个中心的，他的心里面要谈的一个议题，他也把他所要讲的是有一个组织的，他的有一个层次啊，有一个题材，有格式的。哇，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来呢，我用这一段的经文做一个例子，让我们读啊，你会注意到保罗写书信，或者他心里面已经构思了啊，胸有成竹了。已经有一篇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然后他口述出来，那口述出来很可能还要经过一些在润饰修改的，所以保罗所讲的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的，都有一个一贯的思想的一个思路在里面。你看第九章很明显，他念之在之，那个最中心的他心里面要讲出来的就是传福音的事情。那么写到后面这个第九章的后半段，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摆在后半段，我举例来看，我们上次也提到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最好能够先把它分段，先知道了它的题材它的格式，那么在这一个段落一个段落里面我们再来掌握。在我们所引用的经文，我要请大家看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保罗写呢，他也有他的格式的，而且他的格式是当时代写文章书写的这个题材啊常用的一个格式的啊。我请大家注意看啊，第十九节呢，就好像它好像是一个 loop 一个环啊，一个圆环一样，它是有一个相互呼应对照的。第十九节呢，你看第十九节这边它是这样讲的，它说它的一个真正的目标是什么？真正的目标是要多得人。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他讲说，我是自由的，但是呢我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的是什么？那他的真正的用意，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多得人。那么第二十二节呢，跟十九节就是一个呼应的，这个第二十二节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什么？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边讲为的是要多得人， 二十二节讲为的是要总要救些人啊，所以十九二十二是呼应。那么里面的内容呢，里面的内容也两两对应的啊。怎么讲？他说呢，中间的那个内容是他真正要讲的，前面好像是一个开场白，第十九节第二十二节好像是做一个小的结论，呼应第十九节。那个目的就是无论如何我要多得人，无论如何我要救些人啊，这个是他的真正的他心里面的最重要的啊，他的目的，他的用意。那么里面的呢，里面的就是他怎么样去做去，他怎么样去做去。他说我这个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那么可能我们会期待着说，他说向着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他没有这样讲的啊，保罗没有这样讲。我等会我会来解释为什么保罗他不用这个很明显的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啊，他保罗是犹太人，保罗不是外邦人，所以保罗无论如何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他做不到的啊。就好像我们是华人，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向着犹太人，你有犹太的朋友同事，你想跟他分享福音，你就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能够直接引用他的话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你没有行过割礼，你不守摩西的律法的，不是照着犹太人吃东西要有他的规矩啊，过他们的节期，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保罗他是怎么样来呼应对照呢？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那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呢？犹太人是有上帝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话语，上帝把他的这个启示，把他的律法，把先知所讲的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有律法的人。所以保罗这样讲，像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了这个有律法的人，我就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在律法之下的。我们等会也要来举例来说明啊。那么像没有律法的呢，他这边他就是指着那些外邦人，他说那些没有律法并不是指没有法律啊，是指没有圣经上透过摩西所传下来的那个律法。像那些没有律法的人，就是指的非犹太人，那些外邦人。那么向着他们呢，我就做好像我也在没有律法之下啊，这个像没有律法的我就做没有律法的，我就不再在这个律法之下的啊。那么但是他也不要别人误解他了，别人误解了说哦，这个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那你的用意是很好，是为了要得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但是他也不要别人呢、读信的人，格林多的那些信徒，有些人呢很可能呢喜欢这个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啊，喜欢咬文嚼字的，那么很可能就说哦，原来是没有律法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来。不，保罗他的意思是说，我是要进入他们当中，进入我所传福音的对象的那个社区当中，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换句话讲他们不受摩西的律法的这一些约束，这些限制，那我也把这些束缚给抛开来。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在外邦人当中，我不要跟他们好像格格不入分离开来，我也要进入他们当中，与他们一同坐席啊。这个是保罗他这样讲，所以他底下讲说，其实我在这个他的第二十一节啊的最后的那一句，其实是一个引号刮符加进去的话语。他说其实我在上帝面前并不是没有律法的，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换句话讲，保罗这边提到了一个叫做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的教训，就是新约里面所带来的啊，那个里面恩典呢，是他的真正的最重要的内涵啊。所以保罗他特别提，那我并不是在上帝面前，我们并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那他还是有一个两两相对的，你看，我向着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向着这个软弱的人，我传福音的对象是软弱的人，我就愿意像他们一样做软弱的人。他这个有一个呼应。然后在律法之下的，我就做在律法之下的；没有律法的，我就做没有律法的。这两个也是相对的。你把这几节啊，其实总共几节呢？19到22，也总共只有这个四节的经文而已。19、22、12，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有好几句话，其实都是两两相对的。19、22。无论如何，他为的是要多得人，为的是要能够救些人，所以这两个是他的真正的用意。里面谈到他如何在传福音 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实际的这个例子，他举他传福音的对象来解释啊，像犹太人，像有律法的，像没有律法的，像软弱的人啊。所以是保罗所写的呢，绝不是他信之所至，讲到哪里那些书记就帮他抄在哪里，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已经构思好的啊，里面有他的层次的，有他的条理的啊，是按照他的格式写下来的，这是一个。那么你说底下那一段呢，底下那一段从23到27节，那么23节、27节呢，其实也很像同样的这个格式，同样的题材。怎么讲啊？你来看23节，他说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的是什么？有一个用意，有一个目的，为的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共同能够享受，共同能够得着，共同能够进入这福音的好处里面。那么这一节跟最后的一节27节其实是一个呼应的，这个的呼应是正反的呼应。前面第23节讲说，我为的是要使众人与我们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第27节呢，是从反面来讲，不要叫我自己，我传福音给别人，结果呢，我自己失掉了资格了。失掉了什么资格？失掉了在福音的好处上面一同有份的那个资格。啊，所以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呼应的。那里面的呼应更清楚了，因为它里面它就用运动员场上竞赛的那个方式来讲，所以呢，他里面就提到说，在场上这个赛跑的都跑，为了要得奖赏。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也一样嘛，我们基督徒为的是也要得奖赏，而且赛跑的人他们有一个专注的目标，要去得着这个冠冕。那我们基督徒呢，一样。所以他底下他就讲，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那你说他斗拳不打空气，他打谁？其实保罗他这边有意无意之间，他在告诉我们，他斗拳呢是打他自己，是对付他自己。你说这怎么讲啊？打拳对付他自己啊，像金刚一样这个拍胸脯，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他斗拳呢，不像打空气。那你说他打谁？在竞技场上面当然是打你的对手，但是保罗他这边呢，有意无意之间他在讲，他是对付他自己。因为他底下他就讲，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这个攻克己身的这个字眼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了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字眼，攻克己身呢，你说怎么样攻克己身？这个要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心思意念跟你的习惯、生活习惯、这个行为动作要能够顺服下来啊，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做好的。这个攻克己身呢，是要长时间，而且要这个好像不懈怠、不气馁、不中途而废的，要一直这样子缠下去的。你知道这个字眼呢，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很少的。一个习惯要养成，我们知道一个习惯要养，一个好的习惯要养成呢，那个要长时间的，那要勉强自己的，那要努力的。这所以保罗这边讲叫攻克己身，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处的翻译，那个翻译的很好，叫什么？叫缠磨，缠呢？这个去我们有的时候讲有这个有的人呢很喜欢缠着你啊，一直跟你碎碎念啊，那个缠磨就是那个意思，缠在一起啊。磨呢就是像那个这个磨米啊，磨石头，这个磨的意思，在哪里用啊？在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比喻里面用，所以这个字眼大概只出现了两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就在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他讲的那个比喻讲什么呢？他说讲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官呢从来不去伸张正义的啊，大小眼的，是可能是这个寻情思念的啊。但是有一个寡妇，他要去伸冤去，这个官都不理。但是这个寡妇怎么办呢？这寡妇就天天去找这个官去伸冤，到一个地步，主耶稣讲那个比喻是，其实他是鼓励信徒们要祷告，信徒们祷告，他是就从反面的来讲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啊，那个比喻不太容易去真正欣赏或者是能够抓到里面的含义，那个也是需要缠磨的，也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功夫啊，常常去咀嚼，你慢慢去了解的。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的头一段，一小段，重点是讲祷告，祷告不可以气馁的。祷告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一祷告马上明天或者是下一秒钟马上印证马上应验啊，我们的主也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这样来这个宠我们宠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有求必应的，那变成像拜菩萨一样，不是的。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呢，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的心意，很可能是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察觉到自己的缺失，自己的坏习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训练锻炼我们的毅力，锻炼我们的耐性啊，足以有他的功课要给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花很长的功夫啊，不容易的。你要盼望你的朋友，盼望你的亲人能够信主，有的时候你祷告花很长的功夫的啊，那个人才好像才真正有所回应，那不能气馁。那个地方他就讲，那个不义的官呢，有一天呢，他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他说啊，我如果不答应这个寡妇去帮他伸冤的话，他天天来缠磨我，他天天来缠磨我，就是这个字眼。所以这个字的本意呢，就有这个意思，要慢慢的来，慢慢的，这个功夫才到家啊。有的时候你要弄好吃的东西，你不是大火一煮就好了，那不行，有时候要文火，要小火慢慢的炖，那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你的菜肴给做得好，就好像是这样子一样。 所以这个攻克己身呢，保罗讲，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对着我自己来，我要叫我能我的这样的一个我的心，我的思念，我的这个习惯能够顺服下来，进入到一个顺服的地步。那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就是要有这样的耐心，要有毅力。这就像运动员训练一样，运动员训练不是三天的功夫你就可以上这个运动场上，可以去竞赛，可以去希望争取到锦标的，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运动员要经过长期的培养，而且要经过这个考验磨练的，他们有教练来教导，有这个同样的队员里面的竞赛，还要到不同的这个竞赛的这个场合去比赛，最后到奥林匹克的运动大会去。所以这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保罗他所讲的都朝着这个传福音来说的，要使我们自己在传扬福音的这种意念上面，在传扬福音我们所要用的这种方法，所采用的这个策略，那这些都需要好好长时间的锻炼出来的。尤其是保罗他在这边他强调的谈到的是跨文化的传福音，好像我们常常提到宣教呢，多半都是跨疆域的，跨越地理的疆域的，跨越种族的，跨越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情况。所以这边讲攻克己身呢，其实保罗他也包含着他所提到的，因为保罗他所领受的是外邦的使徒，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所领受的，上帝是说我要打发你到他们当中去，他们是指谁？指外邦人，指希腊人。彼得所领受的是像受割礼的，就是指犹太人，所以彼得所做的，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在犹太人当中来传，并不是说彼得不向外邦人传了，不是，就他的传福音的重心，他的对象，他的重点是在犹太人。那么保罗呢？保罗也不是不向犹太人传，保罗到各地传福音，一定是先进犹太会堂，向他自己的骨肉同胞来传，之后向外邦人，到外邦人的这个社区里面，或者是到他们的学堂里来向他们来传福音，他的重点是向着外邦人。那这种是跨文化的，好像哥林多就是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希腊文化是一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向他们传福音。那这里面真的是要讲到要叫声服我，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真正困难的是要跨文化，为什么？你一定要明白，你要了解他们文化里面的精髓，要不然怎么能够沟通，怎么能够对话，怎么能够让福音的信息，让他们看出来福音的信息的这种转化的能力，这种更新救赎的能力。所以这里面保罗他提到有原则，也有他自己的以身作则啊。那我刚刚所讲的基本上是要让大家知道，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有他的格式，他有他的题材啊，他有他的中心的思想，他的思路都在他的这个写的文字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啊。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了，提到什么？提到保罗他也讲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好像做仆人的这个心态，做仆人 的原则，这是主耶稣所交代的。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上次引用的是马太福音第20章，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都提到啊，在你们当中要为首为大的，那一定要做众人的仆人啊。外邦人当中啊，有好像有君王有大臣呢、啊，超权来管束你们，但是在门徒当中谁为首为大，那就得做众人的仆人了。所以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是自由的，我没有受任何的这个管束，好像没有任何的一种约束管辖，但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啊。保罗他在这边前面我们没有引用的地方啊，我们在启印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他讲到说我传福音呢是要甘心，我如果不甘心了，责任已经给我了，所以一种勉强的甘心，要甘心被勉强，他在前面他所讲的。所以他想说我是自由的，我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一种好像这个契约的这个辖管呢、啊，但是我愿意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是他的给我们的重塑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底下所讲的，我们上次也讲了，不过上次我比较没有用到什么样的例子来讲，是什么呢？叫做道成肉身的原则啊。这个意思可能不容易让人明白了，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语，你传扬福音向着谁传？你向着希腊人传，那你就得走进希腊人的人群当中。什么意思？你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你要了解他们的传统，你要了解他们的习俗，你跟他们打成一片，你要使你自己不要跟他们好像是分离开来，格格不入，不能够融入他们，是这个意思。道成肉身，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因着我们有血肉的身躯，他到我们当中来，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却乐意来做人子，他不是以神子的这种好像尊贵超越的这种身份到人的这个人群当中，他是以人的儿子人子的身份到我们当中。我们有软弱，他也一样取了血肉的身躯，面对各样的试探而受苦，所以他才能够跟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平台，他能够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来救赎我们。同样道理，保罗这边所讲的，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有律法的我就做有律法的人，那个意思就是我走入他们当中。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了，我们上次所提的没有提到这个例子。你知道保罗第二次传扬福音呢，他经过他头一次去的地方，他到了这个路斯德、以哥念、特庇，那个加拉太的那个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大概偏属东南方的那个地方，他到那边去呢，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啊，犹太人是这一点是很聪明的，妈妈是犹太人所生的孩子，犹太人是当作犹太人来看的。为什么？因为母语就是这个道理，是通常都是妈妈带孩子，所以孩子呢是跟着妈妈的，跟着妈妈的信仰，跟着妈妈会讲妈妈所讲的这个语言啊。如果说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非犹太人，所生下来的孩子犹太人是不接纳的，不认为他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多半他是黏着妈妈，从小妈妈带大的，所以他所了解的啊，可能跟爸爸的信仰跟爸爸的所关心的有一个距离的，那这是犹太人传统啊，他们就有这样的智慧的啊。所以这个人叫提摩太， 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所以他生下来他没有受割礼。保罗看了这个犹太人有为有守啊，而且很热心很追求，所以他想要栽培他，征得他父母亲的同意，把他带在身边，成为他 的同伴，一个小的同伴，年轻的同工。所以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啊，他们要继续要往小亚细亚那边过去。这个时候保罗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这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大家如果要看，可以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前面的第一小段。保罗就先停在那个地方，为提摩太行割礼。换句话讲，他要提摩太完完全全符合犹太社区他们所定的规矩。这样子有一个好处，以后到任何地方，提摩太向犹太同胞传福音呢，他就没有距离了，他就没有这个界限，没有隔阂了。这个很重要，因为犹太你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根本就不认你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按照犹太的规矩行过割礼。那保罗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先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原来这件事情呢，你看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了不得，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你如果了解前因后果，你会注意到保罗呢，他就很懂得啊，我们的那个词语叫做通权达变啊，我们不像一个老学究，规规矩矩的在一个框框里面呢被限制住啊。如果一个人这个死骨不化，或者是读书没有变通啊，那就会变成一个这个东空，脑袋东空，知道了很多，但是可能不知道跟怎么样来运用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知道我们讲这个跳高的跳，跟这个跃，跳跃，我们常常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呢，跳跃啊。这个跳呢，双脚并拢啊，在原地往前跳；跃呢，一脚前一脚后，可能加一点助跑，然后呢一跃而起。那请问，跳得远还是跃跳得远？那我们知道，你如果双脚并拢在原地，你要跳得不远了。那这个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两个人呢，跑到一个大水沟旁边了。他的朋友啊，就一跳就跳，一跃就跃过去了。跃过去之后，就叫那个人说：“跳过来，跳过来啊！”叫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念书人呢、啊，他听跳过去的那个朋友叫他跳过来，跳过来，所以他就跑到这个水沟旁边呢，双脚并拢跳。那双脚并拢跳，跳不远了，砰，就跳到水沟里面去了。他起来，他就很不高兴，你叫我跳。这个他的朋友呢，抓个脑袋，觉得他是一个东空。你想想看，你要跑一种很自然的，不是说我叫你跳，你就一定照着字义的那个意思跳。你自己衡量一下，你要一脚前一脚后助跑，才能够越得远嘛。这就是你懂得里面的道理啊，不会啊，一成不变的这个墨守成规，按着这个字义，你就照着这个字的意思来。别人叫你跳，你就跳。你为什么不审查形式，懂得用跃跳跃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保罗那一次去传福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去传？因为那时候起了一个大的争论，那些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有法利赛背景的那些犹太人，信主了，他们说外邦人信主不够， 信耶稣不够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行割礼，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受了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外邦人信主通通要行割礼，通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保罗说不对，保罗跟巴拿巴他的同工啊，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事情就起了很大的这个辩论争论，闹到耶路撒冷去开了大会。这个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会啊，就是在那边开的。在那边开了之后呢，大家一致的结论，这个一致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全备完整的，不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还要来受个割礼，我们还要再像着犹太人一样去守摩西的律法，合在一起才叫做得救。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全备完整，是 sufficiency， 不需要再添加什么，我们也不可以把它切掉什么。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白白的救赎，这就是每一个救恩的确据跟保证。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割礼，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说像犹太人一样来守这些摩西的律法。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底下，所以保罗就带了这个大公教会的这个决议文，写好信函呢，他带着这个信函到外邦的教会去，到小亚细亚，要跟他们讲什么？要跟他们讲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反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为提摩太行割礼。你可能感觉到这里面好像这个有点儿相互冲突矛盾的样子，是不是？你明明开了大会讨论的结果，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你还带着这个公函到外邦教会去，结果他出去的第一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为提摩太行割礼。其实你了解了保罗他在这边讲的，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我总要多得一些人。你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保罗的用心。所以保罗呢，是也守这个原则，有立场有原则，但是呢，不会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死板板硬邦邦的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各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什么？他懂得答辩，通权答辩，这个很重要啊。其实我们古人呢、啊，读书人也是在这种里面争来争去，我是不是应当照着四书五经里面所讲的我来遵守，但是四书五经里面所讲再怎么讲的详细，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呢包罗万象，所有的事情统统写在里面。圣经也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原则性的多，真正叫我们遵守，你如果把摩西的律法整个好好整理啊，按着犹太人的说法，365条所谓的诫命规矩，那也只有365条，也不可能把我们的包罗万象，把我们生活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大小事通通都涵盖在里面，不可能的事。但是他给我们那些原则，所以我们懂得抓到原则，运用这个原则来处理所面对到的各样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好像在文字上面，在这个字面上面你找不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明文规定的，那并不代表说那我们就算了不理他，不是，我们用原则来处理。所以保罗这边给我们看的这个原则啊， 是他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彼得，我们刚刚说他是这个为这个受割礼的人做使徒，他的传福音对象是犹太人，但是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打开外邦福音的门的是彼得，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彼得他到那个哥利牛家里面去，哥利牛是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外邦人，你知道犹太人大大方方的到外邦人家里面，住在他们家里面住了两三天，跟他们一起吃喝，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是惊世骇俗的新闻了。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你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开头就看出来了。彼得向哥林流他们传福音，一家人都信主了，而且他真真实实的 他亲眼见证他们信主。怎么讲？他传扬福音，讲了福音的信息之后，圣灵就主动降临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就开始赞美上帝的荣耀，赞美上帝 是这个伟大的上帝。所以彼得他亲眼见证，他还跟他的同伴讲说，你看他们得着的礼物啊，就是圣灵赐给他们，他们得着的礼物跟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礼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够说，哎，你们是你们，你们是非犹太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不为你施洗。没有，他就照样为他们施洗。那你想啊，如果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彼得回来是风风光光的回来啊，大家要为他开感恩会的，是不是？请他出来做见证，讲上帝怎么样使用他，因为你把外邦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个门打开来的。不是，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开头，他们一行人，彼得一行人回到了耶路撒冷，面对他们的是感恩会，是这种庆祝的，不是，面对他们的是一个小小的公审。这些犹太信徒呢集合起来来责问他，你跑到外邦人的家里，未受割礼人的家里面跟他们一同坐席了。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这样做的，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连那个餐具都要讲，都有规矩的。所以犹太社区如果譬如说他们租了某一个 hotel 的一个 ballroom 用他们的餐厅，他们的餐具要按着他们的规矩先清洗过的，然后才能够拿出来用的，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嘛，他们的传统。现在就好像回教徒，他不会愿意到你家里来跟你一起吃饭，你的锅里面炒出来的东西那里面很可能沾的有猪油的，有猪肉的，他不会的，顶多呢他弄他自己的餐具吧，好像我们现在在 Hawker Center 吃饭一样，有哈拉的，那个盘子的颜色都不同，要分隔开来。那彼得面对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跨文化、跨种族、跨宗教的这个界限传福音的。彼得如果不攻克他自己，使他能够顺服下来，那彼得也不是很容易就顺服下来的，经过三番四次有异象，有圣灵的感动，还有哥利牛打发来的人到他的家门口来请他，这几件事情合在一起才让彼得心动，才让彼得顺服下来，愿意过去。那等到他面对他的同胞犹太信徒来质问他的时候，那么他要为他自己来分数。 所以他就把前因后果都讲解清楚。那这就是另外一个例子，这里面告诉我们，像那些不在律法底下的人，我就做不在律法底下的人，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其实我们正在基督的律法底下。这个基督的律法其实好像是也一个前后呼应相对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字句的条文，那是在旧约里面，耶稣基督他好像把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像摩西的那个时候是刻在石板上，石头的那个板子上。这就是旧约新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不同的地方之一啊，就好像耶利米他说预言预告时候到了，有一天我要与我的百姓另立新约。那个新约是指什么？是要把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这个悟性，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啊，而不是像以前写在石头的板子上面啊。所以这些都是例子，保罗他给我们原则，他给我们应当有的立场，要做仆人的身份，要勉强自己甘心，要甘心被勉强来传福音。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愿意做仆人啊，这是一个原则。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进到他要救赎、要传福音的这个社区里面。所以保罗他所讲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则，要道成肉身的原则。简单的讲，就是你要进入、走进你传福音的对象里面，与他们一样，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要了解他们的习俗，你才能够真正知己知彼呀，能把福音的好处传给他们。那这边我还要再提一个最后的这一点呢，我就把这一段给结束了。这一点是什么呢？他说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字眼很重要，很宝贵的啊。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这个同得嘛，共享，你有我也有，我们一同有，我们也一同享有。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基督徒常用的团契这个字眼， fellowship， 团契。这团契的意思就是我们共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一起相处在一起，这个是团契的意思，彼此相交。那这个字眼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我们的奉献捐献。什么意思？就是我有余的，我拿出来要使其他的人能够共享，那些有缺乏的人。保罗他就做过这样的事情，他发起在外邦信徒当中，在这个希腊，在马其顿，在希腊，在亚细亚，那些外邦的教会，他发起他们，大家把奉献每个礼拜拿出来集合在一起，带到犹太去，去帮补那些在困苦生活的困苦当中的那些犹太信徒。那这个就是一种分享啊，我们原来是属于我，但是我愿意拿出来，我们有余能够帮补别人所缺乏的啊。所以保罗他这边用的这个字眼，无论如何为的是要救些人，因为什么？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为要使原先没有享受这个福音、没有这个救恩的人，现在也能够跟我们共享 共同拥有，共同分享，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团契。所以保罗他的整个他的真正的重心传福音，我们每一位信徒啊，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其实就像保罗这边所讲的，应当像他一样以福音为主。我们之前一开始所讲的是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上帝和好，也是跟福音有关的。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朝见你的面，来敬拜主，来听主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也唤起我们自己的觉悟，是以福音为主。无论如何，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叫众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